愿主平安，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教会每年都有一个回一个主题啊，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教会的事工呢有重点啊，跟那个目标。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的主题是什么？有没有人记得？我们刚过了一天哈、啊，去年的前面两年的主题是啊，与主同行。那什么是与主同行呢？先知书啊，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那里啊。那里这样说：世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啊？他向你们要的是什么呢？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你啊，弥迦是啊，这位先知是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他主要是服侍南国犹大。那神借着先知弥迦呢，问了一个问题啊，他问什么？他向人要的是什么？那记得这个问题呢？回答啊，在神眼中是啊，何为善？何为良善？在神看来，什么是良善呢？那是怎么说的？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啊，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啊，这是神所要的良善。什么是行公义？公义是什么？在对人对事啊，对人和事要公平啊，没有任何的偏差。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一个观念。好怜悯呢，是对人存有怜悯之心。还有什么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是一个人呢不自以为是啊，不自高自大，而是什么愿意放弃自己啊的想法愿望，完全顺服神话语的引导。所以当一个人行公义，存有怜悯之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在谦卑的跟神啊与神同行。那反过来呢？当一个人与神同行的时候，存谦卑心与神同行的时候，就表明他是什么？行在公义里面，对人有怜悯之心。那与神同行，我想是体现在我们啊每天的生活里面，体现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里面。在创世纪第五章的地方呢，记载了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啊，大家还记得他是谁？创世纪第啊五章的21到24节。那里这样说，以诺活到65岁，生了马杜撒拉。以诺生了马杜撒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啊，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那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那一提到以诺的，我们就很快就想到他是什么？与神同行，并且有300年的时间，最后他没有经过身体的死亡，直接是被神接走。啊，这是我们的印象。那与神同行，又没有经过身体死亡，直接被神接走。我想，这是我们每个信主人一个非常可慕的事情，是不是？那以诺在与神同行之前，他在做什么？或者他在与神同行之前，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与神同行之前呢，他是一个过的生活，是不是与神同行的？以诺在什么时候与神同行的？是在65岁的时候。在65岁的时候，他生了他的儿子马杜撒拉，之后才与神同行的。那在65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什么？他在65岁的时候，他的生命被神彻底改变，他开始转向神，才开始与神同行。所以，我想以诺。他的经历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一个安慰。那我们自己的与神啊，跟随主路上，我们自己也会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会远离神，会远离跟随主，啊，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但是呢，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回头，我们可以重新来站立，重新来到他的面前啊，来活在他的心意当中。那我想问，在座大部分都是做父母的，在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孩子的成长过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磨练。那我们自己都尽量的愿意亲近神啊，尽量的愿意呢把孩子呢带到教会，让他们从小的时候能够有机会来接触神的话语。但是呢，这孩子上大学以前呢，
好多孩子的话，他们没有公开的认罪悔改，没有公开认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所以，作为父母，在那个时候，我们会想什么？我们会灰心失望，对不对？我们会自责，我们会觉得自己不够称职，甚至我们会觉得自己可能得罪了神，所以会出现那样的情况。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掉在自责里面，不要变得灰心失望，盼望能够愿意继续为他们祷告守望。以诺他65岁的时候才转向神，我相信我们的孩子都有希望，他们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转向神。另外就是我们知道，有些孩子在上大学之前呢，他们公开认罪，公开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但是他们到了大学以后，甚至有的孩子在上大学以前，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非常的爱主。但上了大学，大学毕业以后会怎么样呢？有些孩子开始离开教会，离开神。那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变得灰心，是不是？我们心里面又会变得失望。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不要掉在那种情况里面，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他们已经是神的儿女，神绝对不会丢弃他们不管。有一天他们还是会回头，就像以诺一样，他到65岁的时候，他又重新回头，重新的来到神的面前，跟他同行。那这里的经文在告诉我们，那以诺到底是如何与神同行的？圣经告诉我们，他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所以跟其他人一样，以诺在干什么？在过日子，对不对？在生儿养女，在吃喝拉撒过日子。但是他过日子跟别人过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他在每天吃喝拉撒的时候，每天油盐帐醋过日子的时候，他是在与主同行啊。所以说，换句话说，他在每天过日子的过程里面呢，他性公义，好怜悯，他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在神面前。那与神同行是刚才讲，是体现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里面，我们吃喝啊，工作，教导抚养孩子，跟人相处，在各个领域里面呢，来见证，来荣耀主的名。那除了我们自己啊，除了自己与神要保持一个亲密健康的关系以外呢，那是啊，神也请我们愿意将人呢也带到他的面前，让别人最后也是可以一同来敬拜，一起来荣耀神的名。说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里面，那我想跟神同行的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个托付，什么托付？就是在每天生活里面去跟别人去分享我们得到的好消息啊，为他做见证。那今年跟明年的教会的主题呢，就是啊，去年前面2年是与主同行，那后面2年呢是与主同去，去干什么？到哪里去？所以在我们在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啊对每一个人呢，对每一个信靠他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托付啊。那今天我们会借着一段经文来好好来思考一下耶稣当时的托付是什么。那今天经文啊，我们刚才在屏幕上已经看到，在啊马太福音的最后几节，马太福音啊28章16到20节那一段啊，今天是我们会结束啊，会结束马太福音的讲解。那我给这段经文提的题目就是顺从啊主的差遣。我们先读一遍今天的经文，我来读，请弟兄姊妹来啊，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28章16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 新的一年呢，第一天可以在你面前站立，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求你的圣灵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启我们的眼睛，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不仅是明白，而是让你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来激励我们，来帮助我们。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马太福音最后这几节经文呢，可以说是这一卷书的最高潮。那这卷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目的，以及如何达到他的目的。那我之前我们也讲过，主耶稣呢在地上生活了大概33年半的时间。路加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大约是30岁。那从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地上传讲天国福音的时间呢大概是3年半，所以他在离开世界回到天家，回到父神面前的时候大概是33岁半的样子。那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是为人医病赶鬼啊，照顾人的基本的生活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他把时间精力都放在哪里，放在宣讲天国的福音。他告诉人，天国近了，人应当悔改。他告诉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那他为了人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战胜了死亡。假如一个人愿意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啊，愿意相信他为啊自己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第三天复活，愿意接受他为自己生命的救主。那他的罪就已经被赦免了，这已经跟神和好了。那人听到耶稣传扬了天国的福音信息以后，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那有一些人是什么？听了以后是拒绝他的传扬的信息。那另外一些人呢，就完全什么相信他，接受他所传扬的信息。那我们不太清楚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有多少人认罪悔改，有多少人愿意跟随他，有多少人相信他成了他的门徒啊？那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地方告诉我们呢，耶稣复活以后有一次呢是向500多个门徒来同时显现。那另外还有使徒行传第1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耶稣在升天以后有120个门徒在一起聚集啊，在那里恒切祷告，一起来等待圣灵的降临啊。那么在那120个人当中呢，除了11个门徒以外，还有什么？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几个兄弟。很显然，在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家人都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了，都承认耶稣就是救主基督啊，弥赛亚。所以他们都显然都已经接受了耶稣是他们个人的救主。那在主耶稣升天以前呢，有一些门徒就顺从他的吩咐啊，到加利利一个地方要与他相见。那主耶稣跟门徒们在加利利相见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托付给他啊，这个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6节，这里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啊，这里说有11个门徒到了加利利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耶稣提前给他们约定好的一个地方。那他们是从耶路撒冷走了应该是几天路回到加利利。那门徒们怎么知道耶稣让他们到加利利的某一个地方去相见呢？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讲过的内容。实际上在最后一个逾越节的晚上，主耶稣已经告诉门徒们，他会被抓，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会从死里复活。当他复活以后，会在加利利的某一个地方跟他们相见。当然，当时那个门徒们根本就不相信耶稣所讲过的话，所以他们也当时呢是没有把他说讲的当成一回事。那后来耶稣被钉死第三天，7日头1日呢，曾经在耶稣身边服侍几个妇女，要到当然包括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要到坟墓去高摩耶稣的身体。那主耶稣呢，首次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并且让他去转告门徒们去要赶快到加利利去跟他约见。没过多会儿，他又同时向几个妇女一同显现，也是让他们去转告门徒们要尽快到加利利去跟他在某一个地方相见。所以主耶稣多次 让门徒们要去加利利某一个地方，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吩咐。那门徒们顺从耶稣的吩咐呢，就从耶路撒冷啊，就到了，来到啊加利利，来到了耶稣约定的一个山上。那我们会问，那什么原因耶稣一定要让门徒们回到加利利，在那里跟他们相见呢，而不在别的地方？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以后呢，曾经有几次啊，向11个门徒和几个啊妇女短暂的显现。第一次是什么？是复活的当天晚上呢？是跟门徒们相见。第二次是什么？是过了8天以后。那么那两次呢，都是在啊耶路撒冷那个附近。第三次呢，是门徒们回到加利利以后呢，在打鱼的时候，耶稣呢突然出现在加利利海边的岸边上。那几次的显现呢，都是什么？都是耶稣在他约定的地方之前啊出现的。那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在加利利见门徒？我想又可以从几方面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主耶稣天国福音的啊这个大本营就是在加利利加百农，他在加利利那边花的时间最多啊，花的精力最多。11个门徒呢，那11个门徒都是加利利来的啊，犹大当然是南方来，他已经不在了。那些常在啊主耶稣身边服侍的妇女们也是从加利利来的，但相信了其他的很多门徒也是来自那个同一个地区。那换句话说呢，就是那些忠心的啊忠心信靠跟随主的人呢，都是来自加利利。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当时呢，南部的那些啊住在南部犹大的一些以色列人，他尤其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些人呢。他们是啊，大部分都是有文化的啊，都是上层人士，他们是看不上在北方那些在加利利住的人，因为那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一些多半是没有文化的，都是啊，都是渔民，都是啊农牧民，是文化层次比较低的。但是呢，神就是要兴起拣选那些被人看为低微的啊，卑贱的，被人看不起那些啊加利利的人，就要记得这些人呢。要兴起他的工作啊，所以在离开世界之前呢，主耶稣要把重要的托付要交给啊这一群人啊，交给这样一些人。从马太福音28章16节这里告诉我们呢，11个门徒就啊来到了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在约界的地方。假如你了解那个地啊，了解加利利的地区，特别是了解那个加利利海周围的那个地貌，你会发现那边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很高的山。那在加利利呢？海边呢，在啊有一个在西北角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照片哈，那就是紧挨着那个啊加利海边有一座山叫啊亚伯山，那么莫纳拉那个村庄呢就在那个亚伯山的脚下，那么上面提到过莫纳拉有个玛利亚，那个玛利亚就是从那个村庄来的。那个山呢，只能啊，只是在比加利利海边呢啊，就高过大概800尺左右啊。说那个山的北边呢，跟那个啊，跟着就是说靠近加利利海那个这个东侧，都是峭壁啊。假如你把那个照片跳到上一张啊，上面一张照片就可以更看得更清楚一点。那亚伯山呢是啊，就是这个照片的话，就是在啊，这、就是一个啊，在那啊。在那个山顶那边那个附近照的哈，说你就看啊，往前看的话呢，大概就是可以看到加百农那个地方，这个山脚下呢是啊莫达拉的那个村庄，那就是啊，所以这个在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啊整个的加利利湖啊加利利海。那在下边那张照片的话呢，就是说你在这个山的左边啊，左边的话是一个山谷啊，这个山谷是非常重要一个山谷。那往西哈、啊，就往这边走的话呢，走一直可以到哪里？到拿撒勒去。拿撒勒大家知道是什么地方啊？耶稣的家乡。所以这个山谷呢是啊，我可以非常肯定的话，当年就是耶稣啊跟他的家人还有其他人的话，从这个山谷经过无数次。原因是什么？原因他们到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们常常说避开什么？避开往南经过撒玛利亚地区，他们会先来到啊这个亚伯山。底下这个啊，这个摩纳拉这个村，在啊经过那个啊加利海的海边往南，顺着约旦河往南走，这样的话最后啊到那个啊耶路撒冷。 所以亚伯山呢，这座山呢，在那个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过几次，那在新约圣经里面呢，没有提到。但是呢，大部分圣经学者都相信，最后耶稣就是在这座山上，在亚伯山上跟门徒们约见，在那里啊跟他们相见，因为这个座山的位置非常的特别。那到了这个地方以后，门徒们有没有见到耶稣呢？马太福音的28章第17节这说，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那门徒们在这个山上见到了耶稣，他们见到耶稣以后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什么反应？有些人见了耶稣以后就什么？就马上拜他。什么叫拜呢？是敬拜啊，敬拜。门徒当中有一些人一见到耶稣，马上在那儿敬拜他。所以门徒这个动作都非常的重要啊。那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什么是敬拜啊？那敬拜是什么？是我们信主人当有了一种基本的啊，对神的一种基本的回应。敬畏神是对神的一种敬畏、崇拜、赞美，是对神的一种感恩，是把神什么当成自己的主宰，生命的主宰，是渴望让他来掌管自己一切。那敬拜的人都是当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约翰福音第4章那里呢，耶稣教导一个外邦的妇女啊，敬拜的时候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敬拜？他告诉那个妇女呢，敬拜不是看地方形式，而是什么？因为什么？神是一个灵，敬拜他的人呢，需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是发自内心的。否则呢，一切的敬拜呢都是突然的啊，不会讨神的喜悦。那敬拜的时候会记得什么敬拜？就是用什么来敬拜？那敬拜呢是可以什么？可以是有声的，有声的敬拜，可以借着什么歌声、各样的乐器来表达对神的这种崇拜，就像我们主日一样，对不对？我们用音乐，我们用歌声，我们用乐器来表达对神的这种崇敬、敬拜、依赖、仰望。那圣经啊，诗篇里面有好多诗篇，比如146到150篇呢，都是是一些特别的敬拜的诗篇。那诗人在那告诉我们呢，要用歌声、用乐器什么来高声赞美，来歌颂神。敬拜呢，还是可以什么？是一个默默的。是默默的没有声音的敬拜，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这样记载，人伏在主耶稣的面前，在那里默默的敬拜他。在路加福音第7章那里记载一个妇女拿了一瓶香膏，把香膏打破以后用香膏来膏抹耶稣的身体，完了后什么，在耶稣的脚前默默的哭泣，用他的眼泪在那儿擦拭了耶稣的脚，用他的亲吻耶稣的脚，他在做什么？他就在默默的在那里敬拜主，敬拜自己的主。因为那个妇人呢，他知道自己的什么，自己的不配，他很清楚自己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罪人，他是一个被人瞧不起、被人看不上的一个人。但是神的恩典临到了他，让他从罪里面被救拔出来，所以他的生命被改变以后呢，他在那里默默的敬拜神，来表达对神的这种敬拜、这种感恩、这种崇敬。那马太福音28章16节这里，这有些门徒见了耶稣以后呢，就马上在那儿跪拜他。他们终于明白了神的大能，他们知道耶稣的确是从死里复活了，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他们之前的怀疑、疑惑呢，就完全消失。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什么？他们心里面对耶稣产生了敬畏、敬拜、崇敬、仰望。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愿意完全降服在什么主的面前，已经预备好了要领受他的吩咐。另外有些人什么情况完全不一样，这里告诉我们什么？还有人疑惑。那么这些人是谁呢？他们为什么疑惑？那前面我们讲过，耶稣已经向11个门徒和几个妇女显现过。那么这些人呢，不大可能是那11个门徒，不大可能是那几个妇女。那么下面也提到过，那一次耶稣显现的上是有500多个人。那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人呢可能听说过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还没有亲眼见过。那有人呢可能是觉得耶稣那个可能改变复活以后的面貌跟以前有所不一样。还有因为人太多，可能有人的话离得比较远，说不太确定眼前的那一位到底是谁啊。我们不知道到底他们疑惑的原因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什么，那些人心里面虽然有疑惑，但是呢，他们还是愿意 听从神的吩咐，还是愿意来到神啊耶稣约定的地方来跟他见面。那主耶稣在啊让那个门徒们在山啊在这儿聚集，那在这里呢，他要对他们进行特别的差遣。马太福音从马太福音28章16节、17节这两节经文呢来看，一个愿意接受顺从差遣的人具备两个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愿意随时候命啊，愿意随时听从吩咐。主耶稣让门徒们提前要到预定的地方等待，预备聆听他的吩咐。那门徒们呢，就顺从他的吩咐就来了，包括那些心里面还有疑惑的人，他们也来了。话说文同们他们愿意随时候命，对不对？他们愿意随时要听神的呼召。我想对我们每个信主人来说呢，都是什么？神对我们有呼召的。问题是神的呼召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当他的呼召来的时候，他的差遣来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出现？那先知以赛亚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以赛亚呢，是在主前大概800年左右的一位先知，他也当时也在服侍南国的犹大。当时从表面来看呢，南国犹大呢是啊，从上到下都是非常敬畏神的，他们的献祭系统都是非常的啊有条不紊，非常的兴旺。但是呢，神说他们所做的一切令他厌恶，因为什么呢？从祭司开始到百姓，都陷在罪里面，在污秽里面。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之下，神没有放弃他们，神还怜悯他们，对他们充满怜悯之心。他要派人呢去帮助他们，让他们去远离罪恶，重新归向他。所以啊，当时呢，神的呼召临到了以赛亚。以赛亚书6章的第6节那里这样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向以赛亚发出呼召，他问了两个问题：“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是神在这讲话的时候是用的多数我们。那在以赛亚书前面啊，第6章前面有几节经文，那是告诉我们呢，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在先知以赛亚的面前。那么三位一体的神呢，在那里问以赛亚：“我可以差遣谁呢？谁愿意为我们去呢？”这是两个相关的，又是不同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谁啊？就是我可以差遣谁呢？这是个什么问题啊？神在问，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被使用？这个问题在也提醒我们，平时当愿意什么，预备我们的心，心里面随时准备好要被神使用。第二个问题是什么？谁愿意为我们去？谁愿意为神去呢？这是什么？对已经被神预备好的、被神装备的人发出的呼召。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有一些人是啊，愿意被神。有愿意被神使用的心，并且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跟装备。当神的呼召来的时候，那这些人是否愿意凭着信心跨出一步，顺从神的呼召呢？当神呼召以赛亚的时候，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以赛亚怎么回答的？他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在之前呢，神的灵已经洁净了他啊，已经把他给预备好了，所以他呢，在这个时候愿意顺从神的呼召啊，神的呼召到的时候，他马上答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信主人来说呢，我们当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否啊，我是否有愿意被神使用的这种心态？当神他呼召出现了来的时候，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我是不是愿意马上回应他的呼召？假如我们想要预备好啊，去接受顺从神的差遣，我们必须要等什么？就当平时呢，就要随时做好预备， 平时什么就刻意的在预备自己，特别是在神的话语上，要装备自己，让自己有一个预备好的心态。神的呼召一临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马上可以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受和顺从神的差遣呢，需要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这里讲需要是完全什么，完全信靠这个使命就是颁布使命的人，就是对使命的差遣者耶稣要表示什么崇敬敬畏，完全要降服在他的面前，完全要委身在他的面前。这是接受随从差遣的关键所在。马太福音这里告诉我们，在十七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当耶稣出现的时候，门徒们俯伏敬拜在他的面前，表明什么？表明他对自己的主耶稣，把他当上了主宰，把他完全什么，把自己降服在他的面前，任凭他来指挥，完全的信靠他。说。这是一个观念，把这个差遣者呢当成是什么？完全的主人，完全的在他面前摆上。所以顺从和接受差遣的人，除了要听从主的吩咐，还有什么？需要能力，需要来自神的能力。28章的第十八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里讲耶稣进到前面来对门徒们讲话，那说明之前呢他是离门徒有一定的距离这也许就是有一些门徒呢有疑惑的原因之一。那相信耶稣来到他们面前，来到跟前以后呢，门徒的心里的疑惑完全被消除了。那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天上和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谁赐权柄给他？第二个问题是天上和地上的权柄都是什么样的权柄？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回答，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是父神把权柄赐给了耶稣。有人可能会问，那耶稣就是神呐，对吧？主耶稣就是神，他自己就是神，他有权柄的，他还需要父神赐权柄给他们吗？没错，耶稣的确是神，但是呢，他以肉身出现的时候，他甘愿限制了自己的一些能力。他甘愿放弃了自己的一些权柄，正如腓立比书那里记载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描述，第二章的第六到第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于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这里讲得很清楚，耶稣本来有神的形象，他自己就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神里的圣子，但是他愿意顺从神的差遣呢，谦卑倒空自己，以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他以肉身的样子出现的时候，他限制了自己的一些能力和权柄，比如说他受到空间的限制，他甘愿限制自己一些知识，比如说他以肉身出现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第二次再来具体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呢，当他复活以后，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地底下的所有的一切都因他的名无不向他屈膝。那也就是说复活以后呢，主耶稣恢复了他一切的权柄，地上天上的所有的权柄都属于他的。那么这里说的这些一切权柄都包括什么？这一切都包括人各样的创造之物都受耶稣的掌管当然这里面也包括什么魔鬼。魔鬼也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那主耶稣说他告诉门徒他有一切的权柄和能力。那么他这样讲跟被差遣的人有什么关系？那跟我们今天信主人有什么关系？那这里当然讲的权柄是能力，权柄是属灵的属灵的权柄能力。那既然耶稣有天上地上的一切的权柄和能力，就表明什么？我们每个信靠他的人 也被赐给了同样的能力。因为我们是信主人呢，是在有在基督里面啊，有基督的生命，是跟基督是连在一起的。他有权柄和能力，那也表明什么？我们也有他的权柄和能力。这就是在啊，耶稣在马太福音前面啊，第十六章十九节那里对彼得说的话。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那里这样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在这里，主耶稣告诉彼得，当然也是告诉其他的门徒，也是对我们今天信主人说的。当信靠他的人宣讲天国福音的时候，神的话语有定罪赦罪的权柄和能力。当然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这里的权柄能力呢，不是来自我们自己，是神话语的权柄和能力彰显在我们这些什么信靠他的人身上。借着我们的宣讲，神的话语的全能 和什么权柄和大能呢，被彰显出来。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让神的权柄和能力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所以在被耶稣差遣以前呢，神已经将什么将权柄和能力赐给了被差遣的人。那被差遣的人他任务是什么？具体要做什么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父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那么可以讲这些经文呢是啊整个马太福音的高潮，很多人呢都会非常非常熟悉，会背诵这些经文。那包括下面一节经文二十节，这两节经文呢是啊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背诵的，喜欢讲解的。短短两句话呢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信息啊，这两句经文呢也是对天国福音的传播的产生了很大巨大的影响。那么这里的所以呢，这里说所以有所以就会有因为，对不对？有原因。那因为在哪里？因为就在前面一节十八节那里说的，那说什么？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因为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耶稣，所以什么？所以他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啊，给他们施洗。从表面来看呢，这个因为带出来的所以不太合理，是不是？但实际上是再合理不过了啊！上面我们刚刚讲到。在啊，我们差遣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切的权柄和能力，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所以他让我们去办事，那会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是？问题是我们一刚才讲，我们要不要把主耶稣呢当成那个有权柄的、有全能的？要不要相信他有绝对的权柄、有绝对的能力？要不要相信神的话语带有绝对的权力和能力？这是我们常常需要问的问题。神让我们借着耶稣的权柄和能力去做什么？这里讲要去哪里去做什么？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那耶稣呢托付给信他的人的工作是什么？使人成为他的门徒，并且为他们施洗。那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具体是什么意思？当然是带人信主，对不对？带他信主，依靠他，信靠他，并且跟从他，最后也能够愿意带领别人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样一代一代接下去。那这里的万民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所有人，对不对？包括不管什么颜色的白种人黄种人，或者是亚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各样各样。神是爱所有人他愿意每一个人呢都愿意认罪悔改每个人都可以认识他。想看我们在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对不同种族的人，我们会对他们有什么样，是不是会一样的对他们态度是不是都一样的？以前我跟一位弟兄曾经谈论过这样的话题哈，假如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日本人，你只有时间剩下一个人传福音，你会向谁传我想有的人会一下想到某一个人，对不对？我想就是很多时候的话，我们心里面会有偏见的。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对一些人有偏见，我们对一些人，我们看不上一些人。这样的话，等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心里面就不愿意跟他们接触，就不愿意 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不要为他们祷告。我不知道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圣经里面有过这样的例子啊？有没有人能想到什么例子？我相信很多人对约拿的故事很熟悉，是不是？耶和华神吩咐约拿到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福音的时候，神要他去传递悔改的信息。听到神的吩咐以后，约拿怎么反应呢？马上去了，是不是？没去哈、啊。他为什么不去？那个是在约拿看来，尼维人呢是太坏了，是不是？坏透了。当时那个亚述帝国是有名的残暴，所以在约拿的心目当中，那些人不配听到福音，那些人不配得到神的赦免、饶恕，所以他第一反应说坚决不去。但是神的怜悯呢，神的恩典是为每个人预备的。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就会刻意留意那些被人看污秽、看为不洁净的人，他会刻意去怜悯那些被人看为不配的人。这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所以主耶稣信靠啊，主耶稣那个吩咐这儿信靠他的人去让外民做他的门徒，那吩咐他们去做，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去非洲？去欧洲？去亚洲？去哪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去宣教传福音都是要到哪里去啊？到遥远的地方去，对不对？到那些没有人住的地方去，不是没有人住的地方去，而没有去过的、没人去过的地方，是不是？到那些土著人住的地方去，那是应该去传福音的地方。那些地方呢，的确是耶稣讲的一部分地方，但是呢，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呢，我们去的地方呢，不是在远方，也不是在另外一个民族，在哪里啊？我们去的地方就是在，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邻舍，就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工作的地方，可能就在我们自己的家里面。所以说吩咐我们说呢，要去，这个去的这个观念呢是非常重要，是极为重要啊。但是在今天呢，常常会被忽略啊，包括被教会忽略。那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很多时候都是主动的跟人接触，主动的到人那里去，他主动的到税吏家里面去，到罪人家里面去，向他们传福音。也提醒我们，今天人你当什么？主动的到人那里去，主动去将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被动的等别人来到这里，不是被动的等到别人来到教会来。那主耶稣让我们去呢，让外面来相信他，来做他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为他们施洗。那么这里提到施洗的事情，那这句话可以提醒我们什么？一个信主人是要什么？理当受洗的，因为这是主耶稣的吩咐，主耶稣的教导，所以教会呢也会遵守这样的吩咐。有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那么这里说的是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才会有洗礼，洗礼呢是一个公开的见证的仪式。表明什么？表明一个人已经认罪悔改，已经认耶稣基督为自己个人的救主，所以之后才有洗礼。所以受这个洗礼是一个这个仪式的本身呢，不会让一个人得救啊。这一点我们也非常清楚。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人：“你没有信主啊？”他说：“哎呀，我还没有受洗。”那这样的回答的话，就会让人感到很困惑啊。答案是有两个，第一个他根本就没有信，还没有信；第二个呢，他信了，但是呢，心里面有一些障碍呢，让他还没有愿意那个公开的在人面前为神做见证。那主耶稣吩咐啊，信他人要做他的门徒，更是让我们做门徒，更是让什么？让我们去带别人啊，带领别人也成为耶稣的门徒。那具体如何帮助别人成为主的门徒呢？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凡耶稣吩咐的，都要教训人去遵守。那主耶稣吩咐的是什么？他吩咐门徒什么事情？他吩咐了很多的教训，对不对？整卷的马太福音，还有另外三卷福音书， 放在一起有很多很多的教导，但是呢，核心的信息是什么？天国近了，人应当悔改。啊，只有耶稣才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才可以到父那里去。人应当认罪悔改啊，相信是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当认耶稣基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让他愿意让他管理自己的一生，愿意一生被他来使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主耶稣的教导只有两点，一个是尽心尽力尽性爱主你的神，另外什么？爱人如己啊！我们信主人呢，作为主的门徒呢，待人归主以后呢，要用神的话语呢去栽培、去帮助、去提醒，让他们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所以，当我们待人归主，帮助他们成为主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谁可以帮助我们？这里怎么说的？马太福音28章20节后半句：“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就常与传福音的人同在。常是什么意思？是一直不断。主耶稣一直不断的与传讲福音的人在一起啊，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他再次回来的时候。所以，对我们信主人来说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怜悯，得到神的救恩，永生的救恩，可以啊，在神的国里面永远跟神在一起，享受他的永恒的荣耀。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但是，这是不是神拯救我们的唯一的目的？假如他神拯救我们只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永生，假如这是他唯一的目的的话呢？那我们什么？我们一信主就直接被谁提走了，对不对？就不需要在地上待着了。可能我们在座的这些人的话早就不在这儿了，是不是？所以是什么？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呢？不仅是让我们自己得到救恩，不仅是让我们自己跟神建立永恒的关系，而是什么？还要借着我们呢，让别人认识他，跟他建立关系。神让我们在地上继续生活的一个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继续来见证他，继续来宣扬他的名，带人归主，做他的门徒。等到我们在地上的工作完成以后，那个时候神会把我们接走。那今天的经文对你有什么提醒，有什么帮助？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愿意在神面前思考，我是否愿意被神使用，我是否愿意做准备，我是否愿意主动的去到人那里去，主动去传递福音。当神的差遣临到的时候，我是否愿意随时听从吩咐？当神的呼召临到我的时候，我是否敢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敢不敢这样讲？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的圣餐，在领圣餐以前呢，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真是盼望你的话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你的话语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对我们讲，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天父，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来到你面前，跟你建立了关系。你让我们在地上继续存留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愿意被你来使用，有一个愿意的心态，被你来装备，愿意去到人当中去，来传递你的美好的信息。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跳出我们的安逸的、舒适的区域，愿意来聆听你的吩咐，让我们愿意跨出下一步，帮助我们，拿走我们心里的拦阻、搅扰、疑惑，让我们有个愿意的心，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被你来再次来预备，被你来使用，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